是第三个科判呢，是色与破成立。这个色与破成立自己是一个大的啊，前面这样一种这个破一体啊，破一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啊，与破成立这一个色意啊，一个色意。那么在这个色意当中呢，实际上是讲到了一方面是对于前面的这个理论一个归色，还另外一个角度呢，也是集中的方式讲到了一个所谓的啊五项推理。啊，五项推理就五目测音也可以说，或者五项推理也可以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完全已经提到了。所以说我们说抉择，人和空性，它通过这个五项推理或者七项推理，像这样来了之一些啊我不存在的道理。那么通过学习的这个颂词之后呢，对于这样的五项推理就会比较通达了。颂词当中就讲到可然即非然，理可然无然，然无有可然，然中无可然。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五项推理当中呢，前三句啊分别是三个推理，第四句当中包括了第四和第五项啊，第四和第五项，所以说像这样总共加起来有五项推理。那么这个五项推理呢，有的时候呢是使用这个五目测音啊，就说是这个五种这个目测音的方式，车和的零件的关系。车和零件关系，车和零件的关系非常就是说相似于然和可然，也非常相似于人和五蕴之间的关系，就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很多地方呢是通过就是可然和所然来抉择，或者通过这个车和它的零件来抉择，抉择什么呢？抉择无我空性，因为本品它也是在抉择人我空啊，人我空。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也可以这样介绍。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五测音当中啊，就是说五项推理当中，五目测音当中讲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讲啊可然即非然，它就是说二者不是一体的，就是说有一个我们说这个车子啊，或者目测也好，或者现代的这个小车也好，像这样这个车呢是通过很多零件组装之后呢啊，然后显现了一辆车的这样一种样子，我们可以使用它，然后可以啊就是说是怎么保养它等等，像这样有一个车。但是呢这个车呢它是通过这个零件组成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车，一个是车的零件。那么就是说车，我们说如果说这个车是自性有的话，那么这个车和它的这个支分它的零件是不是一体的是不是一体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车和它零件就是一体的话，那么因为零件有很多当然就古代的这个马车它的零件就比较简单了啊，就几根布头啊，几个轮子，这样就是个马车。现在的车的零件就多得不得了，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开车的自己可能知道，可能有几千个吧，上万个这个零件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车有这么多零件，那么如果说和它的车是一体的话，如果是一体的，那么你有多少零件，你就有这么多辆车的过失。或者反过来，你的车是一辆，那么如果你的零件和车是一体的话，那么就说零件就只有一个。就这样，因为它是一体的，它的这个有支和分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车和它的零件如果真的是一体，那么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这个过失。那么如果放在可然和所然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可然和这个所然如果是一体的话，前面讲如果是一体，就成了作业和作者成了一体的过失啊，作业和作者成一体的过失。如果放在五蕴和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的角度，如果我和五蕴就是一体的，平时我们是安立我的时候是在这个五蕴上面安立的嘛，我们就指五蕴为我。所以如果说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第一五蕴有五个，那么如果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至少这个我就变成五个我了啊，就有五个我，因为它必定是一体的嘛。如果是一体的话，你看我和五蕴是一体，五蕴有五个，如果说是我和五蕴是一体，那肯定有五个我了。再分析这个色蕴呢，它可以分十一大类啊，色蕴当中就分了十一大类了，五根五净再加五表色，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十一大类。十一大类呢，就是这个色蕴上面哎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十一个我。再分析这样一种组成，这样一种啊组成这样一种眼耳鼻，或者说这个色身相位处的，它都是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色法组成，很多微尘组成的。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这样再分析下去的时候，这个我在色蕴上面都安立无量无边了啊，安立无量无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色是这样，受呢也是这样的。受总的来分有三个，苦乐舍，或者前面讲苦乐喜忧舍有五个。然后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苦受，要通过没有吃饭的苦受啊，没有吃饱肚子的苦受，挨打的苦受 被就说是骂的苦受等等等等，这个苦受的种类是非常多的。乐受呢也有很多乐受，你看到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蓝天白云的这个乐受啊，或者就是说你觉得睡觉很舒服的这种乐受，像这样乐受在你生活当中无量无边啊，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我和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是一体的话，那么也会变成很多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想呢，也是多得不得了。想运的话，就是说原志向的想，原种向的想，这些取向每天都取无数的无数的这样一种向。所以志向的话就是很多。然后呢，就是说行运呢，51星所也好，还有46星所也好，像这样的话，它的星所法非常多，每一个星所又可以分很多这样子。说这样分下去的时候也是无量无边的。那时运呢，60或者80，说这样分下去，如果说是真正的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那么这样我就会变成很多。或者反过来讲，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我只有一个的缘故呢，你的这些五蕴的分类全都要泯灭，就全部变成一个了，色蕴也就是食蕴了，然后就是说你的苦受也就是乐受了，像这样的话就你取男的相也是取女相了，像这样的话因为只有综合成一的时候才是一嘛，就是没有差别，把差别泯灭了才是一嘛，所以说像如果说是这个一体的话，我们执着的人我就一个。我们所执着的人我就一个缘故呢，所以说呢，所有的五蕴都会变成唯一的过失，这个就不可能说是这个就说是这样的五蕴就是我五蕴和我是一体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说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可然和非然可然不是非然，可然和所然不是一体，这个叫可然即非然，就是说二者之间不是一体的它第一个第一项推理呢，主要是遮破一体。第二项推定是遮破一体遮破他体的，就离可然无然。离可然无然呢，就是说如果不是一，那应该是分开的吧，离开可然之外呢，有单独的一个所然，有一个单独的这个能然。那么离开了可然之外，有没有单独的能然呢？离可然无然就是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了。比如说还是用这个车的比喻来进行讲，那么就是说车和零件，如果说是二者是分开的，二者是他体的，那就应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离开了零件之外还有辆车，或者离开了这整车之外还有一个零件，还有一堆零件，但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你离开了这样零件的车在哪里呢？离开零件的车是根本没有的，那么离开了车的零件呢也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二者是分开的呢，也是无法安立的有反例。那么同样道理呢，我们说人我和五蕴是不是这样别别他体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别别他体的话，要不然就是这个五蕴呢就是说离开了人我之外有个五蕴，那如果离开了人我之外这个五蕴是谁的五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无法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人我呢，离开了五蕴的人我，那就是离蕴我，离蕴我的话众生谁执着离开五蕴之外的一个我？所以说离开五蕴之外无法找到一个所谓的我的相，我思考或者说我做事情也都是像我痛我快乐，这些都是在五蕴上面安立的。你如果是完全你看你的色也没有了，你的享受就是说色想行识都没有了，这个五蕴都完全抛开之后，有这个之外有一个我，那么这个我在哪里？实际上这个我是根本无论如何找不到的。所以说离开了这样一种五蕴之外呢，也不可能有我。那么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目测的因和这样一种这个人我讲完之后，那么说离可然无然，那么离开了这个所然之外，离开了木材之外呢，没有一个火，离开了火之外呢，也没一个正在燃烧的木头，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儿的之间呢，不可能是他体的，一体也不存在，他体也不存在，这两个根据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前面呢实际上已经对于它的一体和他体呢别别的破斥了，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色意吧，算是色意。前面不是说如果是第一个宋词就讲了，前两句讲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一体的做作者即一，有这样一种过失。后面就是讲如果是他体的话，他体有什么过失，一个一个做分析做观察。说像这两个一体和他体是最主要的根本的理论，如果把这两个理论掌握之后呢，后面三项推理比较容易了。第三个是然无有可然，那么就是然无有可这个有字是什么？我们首先知道这个有这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有，那么如果把这个有知道了这个推理就容易掉。这个有又是具有的有具有的有，那么无有呢就是不具有的意思，然不具有可然。那么我们就说首先讲我们要讲不具有，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具有呢？什么是具有？就是说这个具有有两种具有两种，一个是他体的具有一个是一体的具有，就这样的。他体的具有是什么呢？我有钱这个就是这个我和钱是可以分开的 我和钱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呢，现在某种因缘合合了，我有了钱呢，我拥有了钱，我具有了钱，这就一种具有啊，就是叫他体的具有。很多时候都有我的房子啊，或者说是我的牛啊，或者我的钱呐、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他体的具有。还有一种是一体的具有，比如说火具有热性，火具有热性，火和热性是不可分的，火和热性是一体的，所以说火具有热性，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体的具有，那么具有就只有这两种，要不然是他体的具有，要不然是一体的具有。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具有只有这两种的话，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然和可然之间能不能够这样具有呢？是不能这样具有。放在木车音当中，就是说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车有没有办法具有它的这个零件啊，车能不能具有它的零件。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前面分析了总的前提呢，那么这样具有就两种，一个是他体的，一个是一体的。那么就是说车具有零件的时候呢，是他体的具有呢，是一体的具有呢？他体是没有的，为什么呢？你可然无然这个地方已经抉择完了，二者之间不存在他体的关系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有一个他体的具有。如果有他体的具有，首先要存在他体，在存在他体的前提下，你才能够说他体的具有。如果连他体都没有，你如何有他体的具有呢？但是呢，就是说前面在第二个步骤音当中已经把他体已经彻底给折破了，没有他体，所以没有他体当然就不可能有他体的具有这个问题了。那么既然他就具有没有，那么一体的具有总有吧？一体的具有没有，为什么呢？一体是不存在的，第一项已经推理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如果二者是一体，什么什么过失，前面也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没有一体也不可能有一体的具有。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呢，那么怎么说车具有零件呢？没有办法说车具有零件。所以说像这样讲呢，我是不是具有五蕴啊？有些时候我们在不观察的时候，当然我具有五蕴啊，这个五蕴是我的啊，我具有它。但是我们说，如果说我具有五蕴，你具有的这个五蕴和你的这个我是不是他体的呢？你分析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离开五蕴之外啊，单独安立一个所谓的我，所以说也没有办法说二者是他体的，没有他体就没有他体的具有。那么是不是我和五蕴是一体的呢？有的时候似乎觉得是一体的，但是分析的时候，如果是一体的话，前面讲过，我和五蕴啊，五蕴五个，那么我至少变成五个等等，这个一系列的过失都会出来。但是我呢，也没办法和这个五蕴是一体的。那么这个，但是既没有一体和他体，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我具有五蕴呢？一体和他体的具有都不可以存在的，都不可以存在。再放在这个宋词当中讲了这个能然和所然，那么这个火是不是具有木材呢？如果有他体和一体，那就可以一体和他体的具有；如果没有，那就无法具有，啊，无法具有。所以说这个也是建立在前面两个的分别理论破一破一的基础上，啊，就合理的就安立一个具有。如果把前面的这个一不存在，一体不存在，他体不存在，把这个理论如果精通了，后面这个第三项呢，它就是在意义的基础上安立了一个具有的一种关系而已。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体没有他体，不可能有具有啊，不可能具有。所以说这个象征的话，就是说这个第三个推理主要是一和意合合起来的一种观察的方式。那么就是说第四第五呢，第四第五观察的重点是放在他体上面的啊，他体上面。那么第四个第五是什么？第四个就是讲这个第四个第五就是能一和所依的关系，能一和所依的关系。那么不管是就火作为能一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可然啊作为所依也好，都无法安立的。那么就是说能一所依，就是一个法依止另外一个法。比如说就是说我把这个瓶子放在桌子上，我把瓶子放在桌子，桌子就是所依，然后呢这样一种瓶子就是能一。或者说我把水果放在盘子里面，把水果放在盘子里面，盘子就是所依，然后呢这个水果红枣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就是能依。或者就是说在注释当中讲老虎依止森林，森林是所依，老虎是能依。然后呢鸟站在树上，树是所依，鸟是能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所依和能依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说五蕴或者木车，这个车和它的零件，谁是能依谁是所依呢？啊，谁是能依谁所依？实际上我们分析观察的时候，如果说我是所依，然后呢就是说五蕴是能依，能依啊，就是说这个五蕴依靠我，那么就是我就大了啊，我就大，然后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就小，因为是五蕴依止这个人我嘛，啊，五蕴依止人我，就像就是说是水果依止盘子，盘子大水果小，像这样一种所依能依的关系。 那么如果说这个所有能力的关系，我们看所有的所有能力的关系，它都是他体的，老虎和森林也好，水果和盘子也好，还是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鸟和树也好，它都是存在能力所有，它是一个他体的关系。如果说这样车和零件啊，车和零件，如果说存在他体，你就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车作为所依，然后零件作为能依，有这样的因素的关系。或者反过来就说是这个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车依靠零件，零件作为所依，车作为能依。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如果你要成立能依所依，你必须要安立他性他体，他体的前提才能够能依所依啊，有能依所依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用他性的，就没有办法安立能依所依。所以说，我们说车和零件互相作为能依所依也好，还是说人我和五蕴互相作为能依所依也好，或者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人我就是说五蕴依靠人我，人我大，五蕴小，或者说人我依靠五蕴，五蕴大，人我小。像这样的话，二者之间都必须有一个他体的关系的前提，你才能安立能依所依。那么如果没有他体，就没有办法安立能依所依，或就是说能然和所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嘛。如果说你说火依靠于柴，柴大火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必须要他体，或者你说的就是木材依靠火，火大柴小，像这样的话也是必须要有他体关系。那如果没有他体关系，就无法安立能依所依了，安立不了能依所依。所以说呢，这个第四和第五个理论，它在于精通第二项根本理论。第二项根本理论就是他性他体，如果有他体，你在他体的基础上可以安立能依所依，那么如果没有他体，就没办法安立能依所依，所以就这样。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五项对立当中最根本的就是前面两个呢？你把前面两个一体不存在，他体不存在，把这个精通了，那么后面的三个呢，它都是在一义的基础上。我们说比如说第三项就是就说统一的第一和第二项的推理，就是说一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嘛。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了一义，那就可以有一体和他体的具有；如果没有，那就没办法安立。第四、第五呢，就是更明显，它只是在他性上面安立的，只是在一体上面安立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就说五项推理有分析观察的。如果你的人我存在，你就肯定只有在这个五项当中去推求、去寻找。如果找得到一个上面安立，我们就说你的人我是实有的。但是呢，就五项推理当中都没有安立，没有办法安立，没办法安立的话，怎么可以说人我是存在的呢？所以我们最后说我终身觉得我存在，那只是一个想当然的安立而已，只是觉得应该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存在？存在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就我感受到了，难道还不是真实的吗？感受到了，我们说感受到还有错觉的成分。关键问题还有错觉，如果你感觉到的都是真实的，那就对了，你这个限量那就正确了。但关键感受到之后还有很多错觉，比如说做梦当中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你所看到的你的眼神面前的你觉得当时是真实的，你摸到的当时是真实的，你吃饭还可以吃饱，像这样的话你而且的时候吃了你的吃的这个菜的味道都给品尝出来，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味道。但实际上你能够这么真实的认为这么真实，但是呢的的确确是一个错觉。或者你看幻术的时候呢，你觉得看得很真实，但是这是个错觉啊，这个也是一个错觉。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说受刺激的之后呢，他就是说病人面前显现很多这样一种幻象啊，他看到的是真实，但是仍然是错觉。所以说我们觉得人存在啊，或者觉得这些法存在呢，这个还是一个错觉。我们就说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够经得起分析和观察。所以说像这样分析观察完之后呢，一体他体啊任何关系都没办法成立，所以就只有说能依就是可然和然和可然呢，它就是一种假立的法。车和零件是一个假立的法，我和五蕴是一个假立的法。像这样的话，这一切的都是一种假的法，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法。这个方面就是完全通过理论啊，通过这样一种推理得到一个结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相对于众生的分别心来讲，这种真相很容易被接受。为什么呢？就觉得就如果我们说只是说校正佛说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诚信佛说的呢？像这样的话，有些人他就说是这个性根不是很就是说强烈的人呢，他就会对佛的教言也是会产生分别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知道他的结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他内心当中还是没办法打消这个疑虑的。但是在中论当中，他就讲通过详细的理证，把可能的情况都给列出来，把你可以分析可以分别的这些都给你列出来，一个一个让你去观察，让你去鉴别，让你去挑选， 这个里面到底哪一个是符合于真实的呢？所以说观察之后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故事，都没办法真实安利。所以说我们经过了这一轮的挑选之后呢，哎，这个心里就很踏实，啊，觉得这个无我的的确确是我就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我的话会怎么怎么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通过理论的方式，很就是直接的接受了这个无我的理论。他如果对于这个无我的理论接受之后呢，他就会进一步的思考了。像在我现在感受这些痛苦，它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嘛。因为这些痛苦都是来自于我执，而这个我执呢，它是可以被消除的。所以说，如果有我执，就会有痛苦。那么我执一旦泯灭了，难道不是说痛苦就没有了吗？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我执是可以被泯灭的，有方法。佛陀也把这个方法给我们讲了。所以像这样的时候，他如果一旦通过这一轮的分析观察下来，他的的确确信受了这个我不存在之后呢，他就很有意的去修持。为什么？他是永远惜苦的方便，永远惜苦的方便，不是说你暂时。就说是你通过什么样的因缘得到一个世间的享受，你暂时熄灭了痛苦呢？或者说你很饿的时候，你找到一顿饭吃，像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肚子饿的这个痛苦消亡了，这个方面是暂时的，它还会反复的，因为它的这个痛苦的根还在，痛苦的根源还在，痛苦的根源还在，它你现在只是缓解而已，如果以后遇到因缘，还会再的升起来，再的升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他发现呢，我有一个永远惜苦之道。当然就会就是说是很高兴啊，去修持这样的无我空性。所以说我们是说呢，学习这些理论的时候，如果通过理论推理详细的分别观察，再没有自己的分别念，再没有什么可以分别的了，没有在怀疑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佛陀所讲的无我空性，的的确确的就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殊胜的信受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就会产生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很著名的五相推理。或者无车因也好，五相推理也好，所以像这样，如果把这样一种问题完全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问题啊，使用这样推理的去观察这个我不存在的道理，就完全可以通了。就所以说，最后做详细分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信受的的确确是无我是空性的。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以实理可类推他法，以然可然法说受受者法，即以说平一一切等诸法。那么就是通过然和可然的这个比喻啊，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推理受和受者，受和受者，像这样的话，受和受者也可以还原还原到前面呢，就是说第十品当中的本住本住呢就说是就是能受嘛五蕴呢就是所受嘛，像这样的话，受和受者呢就可以观察可以完全的知道。这样一种受和受者的确是空性的，完全是无自性的，或者就是说呢，受和受者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受呢，就是讲五种受，也可以这样理解，受者就是心王。像这样的话，就是受和受者都可以这样分析，都是无自性的。然后呢，就再推及一切的，比如说瓶子对瓶子的执着，那瓶子和瓶子的因瓶子的有知和瓶子的分支之间的关系到怎么样？衣服平时呢，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印度的使用瓶子比较多，像这样的话也是打水也要用还或者其他的这个时候的接受的时候也用瓶子等等，所以瓶子呢比喻也比较多，入住的当中也是讲很多瓶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衣服，当然就大家都执着的在家人执着他的这个时髦的这个衣服，光鲜的衣服还有就是说是出家人还有他袈裟汉传的藏传的，还有说你的新的旧的等等，有整个很多这样一种执着。那么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呢，就说是这个衣服它的有知和它的分支之间的关系就是怎么样的，还有其余的这样饮食其他的这个财富房子等等，所有的一些能够被我们执着的，能够引发我们烦恼的这些法，都可以通过以然可然的这样理论去一个一个分析观察，最后都知道的的确确呢是观待了成立的缘故，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没一个真实。那么当然我们就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可以一个一个分析，只要我们知道东西都可以分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类推，类推其他法可以知道了，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些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对一个理论比较精通的话，实际上其他的法你稍微作意就知道了稍微是把它关系确定了，你作意，比如说你对然和可然这个理论非常精通，非常精通之后呢，你把它内部的这个推理一体他体的推理都已经非常精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还需不需要就是说是像这个推理这样就是说刚开始学习这个然可然一样去再去很完整的去推理瓶子衣服当然就是你可以去做，但是如果你把然和可然这个理论非常精通的时候呢，就是你稍微思维一下瓶子车还有这个这些问题，稍微思维一下之后呢，马上就能通达了。 马上要通了。所以说一切等诸法都是这样的，完全可以通的。还有呢，就是说一切等诸法，包括平时我们啊就生烦恼的时候，这些生贪心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就说是等啊这个贪者和贪之间的关系，前面就染者品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生嗔心的时候呢，也这样观察，郁闷的时候也是这样观察。反正呢，就是说是每一个能够影响你的，能够让你情绪波动的，或者能够觉得让你烦恼的，或者让你有的时候是通过痛苦而烦恼，有的时候是通过快乐而产生这个烦恼。如果太快乐了，就飘飘然的，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个方面呢，也会影响一些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只要是这些都可以观察，也可以观察你生信心和你的生信心者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你的菩提心怎么样。你度众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是随时能度所度，像这样讲的时候都可以观察，一切都是无所缘，就是空性的，没有一个法真是可以成立。所以说对于一切万法这样分析这样推理之后呢，就可以了知一切万法的空性。说每一品当中他所讲的意思都可以类推，都可以就是说含摄一切万法，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样能不能精通去使用它呢。下面是第三个课办呢，呵斥唯品之见。若有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位。那么如果有人说有我存在，而且呢诸法是通过不同的相而自行存在的话，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位。当知这个人呢没有得到佛法的妙位，没有尝到佛法的妙位。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人，当然不管是独子部也好，还是说外道也好，还是乃至说包括我们自己也好，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还认为有我的话，如果认为这个我存在，我是有的，我是像当然有的，我这坐在这听法，我在思维，我是有的。然后诸法各异位，那么就说这些法也存在的，我的五蕴也存在，而且五蕴和五蕴之间是异相啊，是通过不同的相而成立有自性。还有就是说这些房子啊等等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存在的，通过不同的相而成立的。说也有人也有我。也有人也有法。如果说有我也诸法有各异相这样执着的话，应该知道这样的人还没有得到佛法位。所以说也许形象上已经就是说入了佛门，已经皈依，已经出家多年了，但实际上内心当中呢还没有感受到真正的佛法的妙位。或者他说我已经法喜充满了，我已经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也许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也许这个修佛法它只是边缘就说是边缘修一些法而已一些人天的善果像这样的对这些法产生一些所谓的法喜，但是真正的这个佛法的妙位没有体会到。佛法的妙位是什么呢？注释当中都讲这个佛法的妙位就是缘起空性的，缘起性空的这个妙位。这个缘起性空呢，注释当中讲两种，一种就是说世间的缘起世间的缘起通过这样一种法而产生这样的法，这方面就是世间的缘起，可以从它的假象方面讲。还有一种法就是这个本来的缘起，就是一万法显现的当下它本来就是离系空性的本来就离系空性的，它就是一个法二的缘起性。像这样的话就只要显现的法全都是离系，全都是空性的。这方面就是说是从生意的角度的安立缘起。所以说我们说缘起性空，这个就是佛法的妙位。佛法缘起性空就佛法妙位。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缘起性空的理解成单空，单空当然就是说是这个空缘起性空呢，你理解的时候呢，通过你的你的这个层次就说你分别的层次可以理解成单空，乃至于我们说不要说理解成单空，小乘的这些行者都把缘起理解成实有嘛，有缘起就是实有的，就这样他都可以把缘起理解成实有的，为什么不能把缘起理解成单空呢？所以说相对的话也可以理解成单空，但关键问题是在于真正的缘起性空一定是离系的。前面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原因真正的缘起性空就是离系。所以说我们在看到缘起性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看到缘起性空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不是个单空没有出现离系的字眼之前，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一个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单空，但不一定是单空。讲缘起的时候不一定是在讲单空，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实际上就说明它一切万法都没有一点本体，没一点自性。所以说缘起它就是性空。这个性空是什么意思？性空当然你可以理解成单空，当然这个性空也是离系空。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在讲的时候呢它都是龙树派中论当中也好，都是讲因缘嘛，都是讲缘起，都是讲性空的。但是就实际上于生菩萨解释的时候，龙树菩萨中论不能够按照其他的解释，只能按照大空性，能按照一生派的观点来解释，这个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了，已经说明了问题。所以说我们就讲如梦如幻的时候，一看到如梦如幻，这个是不是一个世俗当中的法，这个是不是一个单空，不一定。讲如梦如幻不一定就是他，不是一定就是讲他的就是一个单空，关键是看你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单空，你也可以把这个如母如幻理解成一种离虚空，它没有本体，没有自信，这个就是一种它这个啊完全的本体。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有人呢分别人分别我的话，他就说是没有真正的尝到佛法的妙味。如果真正开始屈入了啊，去做到了这个啊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理解了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然后了知了空性的意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逐渐在靠近诸法思想，靠近诸法思想。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道心内心当中到底有没有这样空性正见，你就把这些中论啊，把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的解释啊等等翻开了对照一下你的想法啊，你看你有没有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啊这样一种定解，看你有没有一些万法的确是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见。如果有的话呢非常好，的确非常好。如果还没有的话，如果你觉得相对当中这个空还是一种抓不住的，还是一种无法确定的话，那么还是再再的依靠中论这样一种诵持，再来学习几遍之后呢，这样的空性就会确定下来，因为它的加持力的确非常大的，它觉得空性的这个方式也非常直接的，也很容易被这个众生所吸收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比如说相学当中尽量的产生这样一种如梦如幻也好，或者说空性无自性的这样一种正见，在内心当中有所体会，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逐渐品味到佛法的妙味。中观根本会论之第十观人可人品中啊，现在讲到这里。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无领，离障本来互作，能取法其性，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会论。那么中观根本会论呢是分了27品，其中呢前10品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11品，是观本寂品。观本寂品，这个本寂呢就说是有不同的安立的方式。那么上师的注释当中，这个本寂呢就是讲这个轮回的边际啊，就是说寂呢就是边际的意思。那么就本寂呢就是讲轮回的边际，我们就说观察轮回到底有没有边际，像这样就观察本寂，或者就是说观察轮回品，或者说观察生死品可以讲。那么还有呢，就是看波的注释当中呢，这个本和寂呢是分别安立的，本呢就是指这个开始的意思，寂呢就是讲终结的意思，就是说始终，那轮回有没有开始，有没有终结，对这个问题呢做分析做观察的。还有一些讲法呢，就是说这个本寂呢就是就说是始起之处，就是说开始的地方就叫做本寂。那么就是说放在这一品当中讲嘛，就是说这样轮回有没有一个开始，到底有没有这个开始的边际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这个本寂啊，就在佛经当中出现了很多说法，对轮回来讲呢也可以叫做本寂或者生死等等，会说这个本寂就是讲生死轮回的一种其余的一个译名而已。那么我们本品观本寂呢，并不是在名言当中观察这个本寂到底有没有开始，有没有一个终结，而是说观察本寂这个轮回的本性是否成立。那么就说因为中论当中都是在破除一切万法的执着，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认为轮回存在啊，本寂存在啊，像这样的话当然就成了一种实质论。针对这样的实质呢，有必要进行观察进行分析。所以说呢，总的来说观本寂呢实际上就是讲观本寂本空的意思，观轮回本空的意思，不是在面中的安立这个轮回的体性是什么啊，它的这样的有没有开始啊，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结束啊，流转的情况怎么样，没有从它的这个显现上面就去分析，而是从它的这个自信是否真正的具备实体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最后要得到一个轮回也是本来空性的这样一种结论。十一品观本寂品方二，第一呢是经部关联，二是品关联。第一呢是经部关联，经部关联就是说这个观本寂观轮回本空，佛经当中有没有依据？实际上我们就说在佛经当中，在般若经当中有宣讲这个前寂不可得，后寂不可得，中部不可得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观点。佛陀在经典当中曾经这样提到过，也就是说一切的前寂呢是本空不可得的，后寂呢也是本空不可得，那么中部呢所谓的中寂它也是一种本空不可得的，所以这个就是经部关联。那么第二个科班就是讲品关联。那么和本品啊，本或者说是本品主要是讲什么意思，或者本品和前后有什么关联呢？那么讲的时候呢，因为 这一段都在讲这个人我不存在，其中呢首先讲到了本住，那它是没有的啊，观察了人我本空，然后呢就是说对方已然和可然的比喻，想要证成这样一种人我成立啊，有种人以所依，或者就是说能观待所观待的关系，想要证成人我存在。那么前面我们对于本住本身进行了遮破，对然可然的这个比喻呢进行了遮破。那么对方说呢，虽然你把这个人我本性和然可然都已我们的比喻和意义都已经做了遮破了，但是呢这个人我还是应该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存在，他就讲，他就找出了另外一个根据，他说轮回存在的缘故，因为这个生死轮回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人我应该存在，因为就是说这个轮回是众生流转之处，那么如果有了流转之处，当然就必须要有流转者，那么你只是有个流转之处没有流转者，你流转处也不叫流转处了，轮回就不叫轮回了。所以说到底是谁在轮回当中轮回呢，就是人我在里面轮回，众生在里面轮回。所以说如果轮回这个所流转的地方能够成立的话，当然就是说能流转的众生这个人我呢，它应该是有的，应该是实有存在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安立存在人我的一个根据，就是想要安立轮回实有，轮回是存在的。那么我们为了打破对方的那个能力啊，为了对打破对方的能力的根据，也为了说明这个轮回本来不存在的这个本空的道理呢，然后宣讲了本品，这个叫品观念的意思。此品分三：一、所依之轮回不成立；二、人依之生死法不成立；三、以此理可类推他法。那么这个科判当中前两个科判是从所依和能依来讲的。所依呢就是讲一些众生一些生死的依靠处流转的地方，就叫做所依的轮回。能依的生死呢就是说是讲这个众生流转的时候生生死死。那么就前面我们在破人我五相理论当中呢，曾经啊大家没有忘的话，曾经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有所依能依的话一定是他体的，一定要成立他性才能够有所依能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本品当中讲到所依轮回能依的生死，那么二者之间是不是他体的，我们就是说实际上真实分析的时候呢，找不到一个他体的法，找不到他体的法。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轮回，所依的轮回有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叫轮回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地方叫轮回。那么只不过就是说众生一期生死又一期生死，这样连续不断的相续下去，那这个叫做每个众生的轮回，然后所有的众生这样一期生死一期生死的这样下去的这个整个现象呢，就叫做总的轮回。所以我们实际上分析的时候呢，离开了生死没有轮回，二者之间不是他体的。既然不是他体，为什么我们此处讲哦，所依的轮回怎么怎么样，人依的生死怎么样，这就是假立的一种说法啊，就假立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是不是说通过宗派的观点详细分析之后说哦，有一个所依的轮回，一个人依的生死，二者是他体的。那么前面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前面是针对实有的人物到底存不存在，像这样的话进行了分析的。那我们说名言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所依和能依的这样一个词，但是呢就是并不是通过仔细分析仔细观察的程序一个实有的观点。所以此处我们说使用我们自从使用所依轮回和能依生死，虽然没有必备他体的法，但是仍然可以在科判当中这样安立的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真实安立的，它是一个假立的，随顺了大家的一种习惯，随顺了大家的一种执着的方式呢，哦，说安立了所依轮回啊，能依的生死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可以大概从轮回的角度不成立和生死的角度不成立，像这样进行分析。实际上我们就是说除了生死之除了单个众生的生死和一切众生的生死之外呢，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轮回的问题啊。这样讲，有些地方讲了除了十二因缘之外，除了十二缘体之外也没一个轮回，所谓的轮回就是十二因缘，无名缘性行缘识等等，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轮回，从就是前世到今生，今生到后世，就有这样一种连续不断的生死的过程呢，这个就把这样一种状态称之为轮回。实际上轮回它也是一种总相啊，一种假立而已。但是我们又是认为怎么没有一个真实轮回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是建筑的，这个天界啊这些都是建筑，我们在这些地方滚来滚去的，这个就是轮回吗？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除了众生的业之外，除了众生单个的业之外，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所依的气世界，这个叫做这个我们轮回之处啊，没有这样的啊。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业的话，在你面前会显现这个所谓的人的境界啊，所谓的恶鬼境界等等。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在学境界宝顿论的时候，第六品当中讲得很清楚呢，实际上这一切呢是除了观待有情的人境的业 这个之外呢，这个外星的这些法的确是不存在的，因为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这么坚固的啊，就是说这么井然有序的世界，恶鬼一看的时候呢，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我们看到的水，那恶鬼看到的就是流血，但它有这么大的差别。我们说是不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气时间放在这个地方等我们，就是说转来转去的啊，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如果不仔细观察的时候，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只要你今生当中的这样业已消失了，马上就变了。整个世界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也不存除了有情的个别的业相续当中所显现的这些显现法之外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处，就叫做这个轮回之处。所以说不管是从有情的生死的角度来讲也好，还是从这样一种气世界流转之处的角度来讲也好，都不存在一个所谓除了生死之外啊，那除了有情生死之外，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一个轮回之处的。那么下面就从宋词上面去做一做分析。大圣之所说，本寂不可得，生死无有始，又复无有终，若无有始终，终当云何有。那么在这个课本当中呢，它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个三个问题，就轮回的开始、轮回的终结和轮回的终部到底有没有存在呢。实际上如果我们说这个法如果是存在的，这个法如果有的话，它一定存在一个开始、一个终结、一个中间的这样的部分。但是我们就说找不到开始，找不到终结，也没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中部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本体啊完全是不存在的。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观察的方式观察，就是说是这个始终啊，就开始和中间和最后结束，观察这三个部分来了解这个法的本体，的确是现无自性。首先呢是引教正成，大圣之所说本寂不可得。那么大圣我们就知道是佛陀，那么为什么佛陀称之为大圣呢？因为这样的圣它有很多种，有些时候呢世间的人他具备这个某种就啊很高超的这个道德规范，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圣人啊，圣贤或者称之为圣人，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他的这个他的人品很好，他的学识很好，他受到大家的这样一种这个追捧，像这样的话也是称之为这个圣人，这是一种世间的一种圣人。还有一种圣人就外道将有五通的人称之为圣人啊，这个也有啊，在外道当中说这个是圣人，他就因为具有五通的缘故啊，他是具有圣，还有超凡入圣的能力啊，这个叫做圣人。还有一种圣人呢，就是说这两种圣人实际上是将凡夫安立成圣啊，那是贤圣的这样一种名称。那么实际上从真正断除烦恼超凡入圣的这样一种从凡夫到圣者这样的圣来讲的话，前面这两种还不算是真正的圣人，但是世间的有这种说法、哦、他们是圣贤，他们是圣人等等等等、啊、这个方面可以说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可以算是可以称为这个圣的名字。那么后面呢还有比如说已经真正的出离三界的小乘的这个圣人啊，不管是罗汉也好还是圆觉也好，这个方面内心当中有这个无漏的智慧，彻底已经远离了三界的烦恼的，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无学圣。那当然还有有学的圣者也算是这个圣者，这个都算。还有呢就是讲出了这些之后，还有大乘的圣者啊，像就一地到十地的菩萨，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呢都称之为这个圣者。那么就是说但是呢他们都不能称大圣。那么这个大圣就是讲圣中之圣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凡夫啊外道啊他没办法和佛陀相比，不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相比，就说是二乘的圣者也好，有学道的菩萨也好，都没办法和佛陀相比。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大圣就是专指佛陀，佛陀才称之为大圣。那么就是说此处说大圣之所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本寂不可得。本寂不可得就是说没有本寂啊，没有本寂。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本寂按照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前边和后边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或者轮回的边际来讲，或者就是说它的起始之处、它的始起之处，或者轮回的开始的地方，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本寂不可得的确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本寂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开始是找不到的，佛陀在教导弟子的时候说一切轮回没有开始啊，它是无始无终的这样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引导弟子心生厌离。他这么长的轮回，以前做流转轮回都已经没有开始的时间了，你就可想而知这个轮回有多长。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佛陀的这样讲法是引导有情，引导弟子升起厌离心，所以说这个轮回是没有开始的。然后佛陀说了，如果你不修行的话，这个轮回也是无终的，你会一直这样流转下去，一直这样受到很大的痛苦。就是说以前你曾经轮回的时候受这么多的痛苦， 现在你还在受这个痛苦，如果现在不修行，以后还会受更多的痛苦。啊，就是弟子听到这些教养之后呢，就奋发向上了，开始对整个的生死升起了极强的厌离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开始修行啊，证悟这样一种空性之后呢，顿断生死，有这样一种安利。所以说呢，啊，这个方面本是不可得的，也可以说它长的找不到边际。这个角度来讲的，还有一种本际不可得，也可以理解成中观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本身没有，就是轮回它就叫本际，或者说是它没有一个开始，像这样叫做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无有本际。所以说这个地方中观中说的没有本际呢，就是讲它的本体是空性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个轮回有而长的没有边，不是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而是说这个轮回本身它就是没有的，所以叫无本际。那么就生死无有死亦复无有终呢，在解释这个佛陀讲到本际不可得的时候呢，啊，就说是这个前面讲过，通过这句话引发了很多观点。有一种观点呢，认为这个轮回的这个安利啊，它是属于一种啊，又说是这个无始有终的这种观点，无始有终。那无始有终是怎么样？应该不是说单个的众生有终，而是整个轮回啊，它是无始有终的，开始是找不到的，就没有开始。那么就是说，但是的终点呢有终点，为什么有终点呢？因为就众生再多，它总是有啊，就是一定的数量的。它因为没有新生有情嘛，没有新生有情，所以说你再多的话，佛陀不断的出世，不断的就要教化众生。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在没有新增加的前提之下，逐渐逐渐就会减少，最后呢，整个轮回就会变得空无。所以说他说整个轮回他是没有开始，但是呢这个整个轮回他一定是有终结的，因为这个佛陀不断度化之后呢，他就说是不断的就会就是说获得解脱，然后呢就获得解脱的人越来越多，他又不断度化，又不断度化，所以像这样讲啊、这样一种度化下去的话，这个友情轮回当中的友情再多，他也会被度化穷尽，而且没有新生的众生，没有新生的众生，没有新生的友情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一定会被度化干净。啊，这个是一种观点，就是对于产生轮回的这样一种始终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讲到了整个轮回，总的轮回是无始无终的，那么也没有一个开始，啊，没有开始。他们的观点就是说，佛陀的智慧观察的时候，也看不到这个轮回的边际，看不到轮回的开始。但是这个无始这个问题呢，佛陀是看到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是无始的，总的轮回是无终的。啊，总的轮回是无终，为什么叫总的轮回是无终呢？按照前面这个一些啊解释的观点，就是说你众生不断的被度化，它总有穷尽的时候，啊，总有穷尽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呢？就是这个众生它有一定的数量，虽然它也叫无量，但是这个叫有量的无量呢。我们就说这个水是不是无量的呢？关待于啊，就是说某种情况来讲，我们说这个水是无量的，但是呢，你再怎么无量，它是属于一个有量的无量，它就是说很多的意思，把这个很多叫无量。比如说我们就是讲这个啊、就是说无量劫或者阿僧祇，阿僧祇这个叫做无量的意思。那么无量这个无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量是不是到底就是找不到边际呢？不是，在数字当中，这个所谓的阿僧祇就是讲六十位数，六十位数排到六十位的时候呢，哦，这个就叫做阿僧祇，或者六十四位或者六十位，像这样就叫做阿僧祇了，这个叫无量了。所以说它的名字叫无量，实际上它仍然是有量的，它仍然到了六十位的时候，哦，这个名字就叫做无量。所以说像如果说整个轮回它一定有一个数字，虽然这个数字大的无边呢，但是终究有个边际的话，它就说终究会就说是变得空无的。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个众生无量的话，它就像虚空一样，它是无量的无量，它没办法衡量的，它不是有一个确定的数字的。所以说如果有个确定的数字，我们的经堂里面就是五十个人，五十个人就是说你一个小时走出去一个，你总会走完的。这个就是在有量的范围当中，如果说是不增加的前提的话，你总有一天会终结。但是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个前提不是确定在一个有数字当中大的无边的这个数字，虽然很大，但是它还是有一个边际，不是有这个边际的，实际上是没有边际的，实际上这个边际是找不到的。所以说这个边际找不到的话，那么这个整个轮回，总的轮回它就没有边。所以说呢，就佛经当中讲众生无法度尽，很多就是大乘人讲众生无法度尽的，是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就是说总的轮回它是这个无量的，就是无终的。但是呢，就是说单个轮回就是说友情的话，它是可以被度尽的。它的开始虽然找不到，但是它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结束是有的， 它的结束的时候就是说什么时候结束呢？什么时候你证悟空性呢？你什么时候证悟法身呢？这个时候呢，你的轮回就终结了。所以说，有些观点就是这样讲的，就总的轮回来讲呢是无始无终，它单个有情来讲是这个无始有终啊，无始是有终的，像这样一种安利的方式。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有始有终，也有这样说的啊，有始有终。那么就是众生开始在哪里呢？就是说最初的这个无明脱空而起的时候，这个就是轮回的开始。每个有情，它就说最初这个无明产生的啊，就说脱空而起，在空性当中就产生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这个流转，这个是开始。然后呢，就有没有终结的？那有终结。如果你修习佛法，你证悟了这样一种啊法身之后呢，你轮回有终结的。所以这样呢，也是有一种观点，叫做有始有终的这个观点。啊，都出现了很多。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佛陀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在教导众生的时候，他的这个重点，他重点是放在让，就是说有情当下解脱。如果你好好修行的话，你不管你流转了多长时间，反正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修行的话，你就很快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所以说，佛陀为了不让这些修行在其他的枝分末节的问题上面去纠缠，就佛陀就是给这个弟子讲了，这个轮回是无始的。啊，他无始的就成了没有边际，找不到边际了。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很强的厌离心。而且佛陀说，如果你现在开始修行，马上就可以斩断。尤其是小乘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快最快三生就可以成就阿罗汉果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众生就发起极强的厌离心，开始求道。求道之后呢，然后是不管你有没有开始，反正呢这个终点是可以找到的。反正我证悟了人我空性之后，就在这儿就可以完全可以证悟法身。所以说有这样的必要缘故呢，就很多啊观点当中讲的这个轮回是没有开始的，但是对单个轮回来讲，单个众生来讲，他是完全可以，就是说是通过证悟人我空性的方式，断尽三界烦恼的方式，然后呢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呢，有说有很强的这个必要性。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分别这个轮回有始也好，还是认为这个轮回无始也好，究竟来讲都是戏论啊，都是戏论。那么就是说是在陈龙刚才讲义当中呢，就曾经提到了十四种无记。十四种无记法当中，其中就有生死有边那无边，就是这样的。你说生死有边也不对，生死无边也不对。佛陀就是为了避免让这个众生落入戏论，说当时佛是没有回答的，这个叫做无记啊，没有做记别，没做回答，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说是你一定要说是生死有边啊，有一个开始或者有个终结啊，这个是一种邪见。他一定要说生死是无边，那这个也是一种邪见。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是佛陀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轮回就是一种幻象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幻象。如果你说它是一个实在存在的东西啊，它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当然就可以去找它的一个所谓的开始和它的终结了。但是它是一个，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幻变的一个是无自性的这个法。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你认为他有死也是一个啊，你认为他这个法有死也是一种邪见，你认为他无死还是一种邪见，认识种邪见。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中观中的觉知一切轮回，它本来就是一种幻变出来的东西，就在就是说是空性当中因缘和合之后就出现，它本来就是一个假象。假象的时候呢，一个假象的东西哪里有一个开始一个终结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很多的观点啊，出现很多观点。那么就是说是按照一般的讲法来讲的话，就取得比较多的是无始有终啊，对单个众生来讲是无始有终那个说法，显教当中用这个观点用的比较多一点。反正就是说这个轮回是无始的，他如果修行的话他就有终结啊，他就会有终结。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是有些时候使用这个种子的比喻。那么这个种子生种子，种子生种子，这样一下子生下来，他就说是前期找不到他的开始，但是他的就是说他的这个终点找得到。什么时候你把这一粒种子用火烧焦了，他的能力就没有了。从这个之后呢，他就再不可能再延续下去。当然这个也是一种从种子做比喻的话，它也是一种阶段性的说法。为什么是阶段性的说法呢？就是说在我们可见的啊，就是说是以前它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个种子啊总是有前面的因，总是有前面的因这样产生。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种子的因一直往前推，推到空间的时候就推不下去了。空寂的时候呢，一切都变成虚空了嘛，全部毁坏了，全部变成虚空了。全变虚空之后呢，你的种子从哪里来呢？后面就是说有情的业力逐渐形成，又开始这个结，又开始慢慢慢慢开始成，开始住。像这样的话，所以说这个种子呢，如果是在阶段性的这个推理当中呢，它一直可以往前推，推到空寂，推到空寂之前，它都是种子生种子，种子生种子，这样不断下来的。但是如果推到空寂的时候，它就没办法再推了。 所以这个比喻也是阶段性的一个比喻啊，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的。那么就是说啊，但是呢，就是说种子和这个好有情的生死来讲，它并不是有情的生死有这么大的局限性。我们说有情的生你推到空劫，推到空劫还可以往前推。还要往前推，因为就是说这个世界虽然被火烧了，被水就淹了，被风吹了，但是呢就是还有很多众生他就转生到其他世界，他是可以从其他世界转生，或者从第四层天转生到这样一种这个大梵天。